我们来看一下对话的空间哈。对话空间是指一个人的思维空间，在这空间中思考所有的观念、信念和意见。相反的，在独白式的空间中，观念或一组想法是静态的，且具排他性的，就是聆听猛贤的西尊，类似于独白式的。对话空间或交谈的脉络，对于意义或故事意义的发展很重要，能促进动态变化的观念。有没有看到？对话要动出来，所以对话很重要。今天讲，我们讲这些资料，那假设灵界了或神明有在听，不知道多好哈。然后他们去思考一下，神界可不可以设立一个机制，叫合作取向神通疗法？那蛮不错的疗法啊。然后给那个个案一个思考的空间，改变他们了、啊。这种喜悦是蛮不错，因为你更大的本体希望每个人都回到这边。你像赛斯在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里面在形容，一切万有把一个心念生出来之后，再生一个心念，无穷的心念生出来之后，每个心念又再生心，这样无穷的挥洒出去之后，他开始在那边跟每个心念对话，然后充满了惊奇跟惊讶。你没有看到他不命定每个信念一定要这样，这个就是他的对话。因为为了找对话的理论依据，我底下赛事书来得弄一底很一底很看到会有名词定义对话两个字的、哦、我就非常珍惜。我目前看到的就是那个而已，这个叫对话。一切万有也这样跟所有的片段体在对话，而且他不拘束片段体本身一定要像他这样原先设定的那样，而是自己有一个开展独立性的空间，这样他才有惊奇啊。所以从一切万的角度的看法，他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被他命定，他们希望你每一个人都活出自由。所以就这个角度，我觉得佛陀讲了一个很棒的观点，叫无常。那赛是称变为啊，就是生命是不断变为的。那佛陀是讲生命是无常的，没有常态哦，随时都可以变哦，除非他对无常有另类的解释，但是可以把它编成主要的法门去修持，那可能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一门，那再加上唯心的法门，哦，这两门合起来天下无敌，唯心加无常啊，心可以随时变啊，你的生命也可以随时变啊，心怎么变，外面就怎么变啊，那就符合基本功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共同的探索与发展。共同探寻是什么？包括探索熟悉的事物以及发展新事物。当治疗师以一种真诚、体贴和开放的态度了解有关他人故事化的经验时，共同探寻的过程于是展开。对话中，治疗师的学习方式是：最初是询问，再来叙说、倾听的顺序，以共同的探寻为特征，逐渐变成对话的过程。从治疗对话中产生的东西必须源自它里面，是由所有参与者而非外在的理论形式决定，这即是合作。你们把这个合作抓下来，因为赛斯说内在宇宙定律有一个法则叫合作的法则，有没有看到？可以直接锁定在对话。所以你们看到沟通、创造、合作，赛斯是用合作的法则去解释，但是基本上我是把基本功去解释所有的内在的宇宙定律了、啊。像赛斯讲的十个内在宇宙定律啊，我是直接用我的基本功去把它解释掉，你就不需要，你的穿插点就不一样了，而且也很清楚，很好背。好，在交谈中理解，你们看一下哦，理解并无优越立场，就是好像治疗师的理解会不会优于所有人？不会嘛，我们不可能超越事件或治疗对话之上、啊、我们只是参与其中，也就是说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和预先理解来观察他、倾听他和加入谈话，每个立场只是众多可能的立场之一。理解哦，是诠释的过程，是叙述，其目标 是为了捕捉更深层的意义和重要性。我们可能贴近他人的经验，但绝不能完全理解此经验对他或他到底有何意义。所以理解并非意指全然完整协调一致，因为对话互动中理解总是不断在发展中。可以做到无常在里面吗？不断的变伪都是在里面，所以对话也有不断变伪的东西在里面。他这边只是把它转换成共同探寻中间一个交谈的理解。你们去享受一下，你们跟人家聊的时候没有一个优越立场，你单纯只是参与者，然后由他自己去了解他的内心。啊，他的经验就是他的独特性了，因为是他的独特性，所以他的可能性就无穷了。因为他不需要去模仿谁啊，他也不需要以某一个目标去界定，然后把自己框在那边呢、啊。他永远都在变为中创造啊。鼓励他吧，然后把他的心聊出来。只是他比较不懂基本功。你假设懂基本功，你会发现理解的过程里面，你在帮他跟他自己沟通，让他的故事不断的呈现出来。这本书在我的感觉就是少这个味道，但是在对话上的理解，他用了二十几年的那个諮商经验，他帮我讲了好多东西。因为我自己在对话过程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，但是没有办法像他这样累积下来，很扎实的把它分析出来。我一直在找一本书啊，但一直在找的时候他就给我了，而且我第一次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，一翻不用翻几页我就买了。因为都一直在谈对话跟变伪的东西，还有尊重案主本身的力量，相信他自己可以处理他人生的问题。故事永远有多重的故事，你只是协助他找到他自己而已。我们再看看内在对话。交谈在语言中发生，思想与语言之关系并非某个事物，而是一个过程，是从思想到语言，语言到思想之间持续往返的运动。每个思想都倾向于与其他事物产生连结，在事物之间建立某种关系。每个思想都在变化、成长和发展，完成某种功能，以解决某个问题。像不像我之前刚刚讲的，宇宙中没有一个东西会被浪费的，永远有东西它可以处理的，这就是对话。所以我给你们整理的，你们不需要去再看他的书了，你就是看这个，把它看熟了，有一个对话的味道就会出来。这是我花费了好几天整理下来的，它大概三四百页有，厚厚的一本书，我只截取中间的。难道我不讲它的例子，我直接讲完之后现场就抓例子，就用我的想法，因为太熟悉了啦。扩展和说出未说，那个不是来说，未说的意义。我们往往会把生命事件当作事物，我们受到自己所学理论的引诱，相信事件本身有某个故事存在，是我们能发现、知道和理解的故事。当我们相信自己知道的故事是的重点，我们就是切断且封闭隐藏意义的管道。所有的沟通都带着未被说出的意义和可能性，可能的新诠释。所有沟通行为都是新的表现方式和意义的无限资源。有没有看到变为就在里面？你更大的本体也随时在世间中间安排他的建议。这个就是我想的，沟通永远有一个更大本体参与在内，他无穷的在建议，在看所有的可能性。难道你有一个想法，他又给你新的可能性，随时都在动的过程。所以当你们在对话的时候，相信吧，因为神奇之道跟自发性抓在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感受比这边所讲的感受多很多。因为你有一个恩宠，有一种自在，事情一定会处理好。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个案那第一次跟我对话能不能得到答案。他在处理人家的个案，有时候都是聊了好几次，那个人过了几年打电话给我，我的人生改了，他不需要马上就给他一个预定的计划的结果。我呢尊重那个过程里面聊，因为他相信跟他聊完之后，他即使没有再来聊，他都觉得他自己能处理。这是基本功的信任感。你看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， 每一个人会自行的完成。在他的角度里面，从升起资料的角度，就是他认为每一个人会自行的完成，这就是升起资料贯彻的态度。当然他不懂什么叫升起资料跟自发性啊，这是赛斯所讲的。但是当这两个观点你练熟了，再看他的，他根本就是在运用升起资料跟自发性，只是赛斯用一个专业用语去框。语言是什么？语言在定义思想还是定义情感？赛斯是用释放，对，语言在释放情感，所以你不同的语言，你就有不同的释放情感。所以一个情感用不同语言表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释放的面向会不一样。对，你不同的文字就会，所以他鼓励你们看到一个东西已经定义好了，不要只接受它，从别的角度去定义它。所以罗有时候会问他说：“啊，你之前的定义是这样子。”你为什么不同别的角度去看一下我原先定义那个角度呢？尝试用各种不同的定义去看，就是说语言本身有释放情感的感觉，用不同角度它就释放不同的那个情感。你说语言存有啊，一般人像我们学法律的定义就定义得非常严肃，超出去都不可以，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事实稍微不一样，定义模糊地带就出来了。所以法律哦，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，再加上法官的自由心证，哦，更多无穷的可能性。他在咪讲，有钱破生，无钱破死嘛。他在罗安尼讲的嘛。啊，有些法官就不接受啊。有些法官说，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。啊，结果你甲看嘛，一破个书到高院的时阵，法官的认为也唔对。吼，每个法律人看事情的角度、适用法律的态度又不一样了。接着我们来看到交谈的背景，每次对话发生仿佛是以某个隐形第三者的回应性理解为背景，这位第三者在交谈中的地位凌驾所有参与者。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我所讲的第三层的沟通，有一个更大本体好像都在那里面。我的对话的启动里面，第一个节奏就是对话启动，我希望直接建立一个观感，一个想法，对话中永远有一个更大本体在支持你、观察你们。当你们枯竭的时候，你们不会恐慌，因为永远不会枯竭，他会刁你，他会挤你，他会建议你。其他我就不谈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归属于对话也不用了，共同的意图性那个你们自己看哈。